如我所说，我的教导已进入第二周，我教导的是罗马书1章21节。这节经文列出了人远离神的四件事，可以说是远离神的启示，或远离神本身，远离医治或释放，或远离神在你生命中的任何作为。来了又走的并不是神，不是神关闭了他给你的喜乐、恩膏、医治和能力，是我们减少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罗马书1章21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第一件事是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节经文中列出了四件事，继续读罗马书第一章还列举了其他行为，这些都会减少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但是当神触动你时，撒旦立刻就会来，企图偷走种在你心中的话语。他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你贬低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这就是我从上周到昨天一直在讲的。我还结合了罗马书11章13节，其中保罗说，我荣耀我的职分。荣耀和罗马书1章21节中的荣耀是同一个词，因此我认为说荣耀意味着尊神为大是恰当的。你要尊大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你知道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件看似很小的事，你可以放大它的消极方面。撒旦就经常这样干，他会揪住一些很小很小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当你专注于人对你说的话，对你的忽视所发生之事，就是在默想牙签般微不足道的小事，直到它变成一根大球棒。魔鬼就会用些无关紧要的事把你打得头破血流。以前有人拨通我的祷告热线，告诉我他们的问题，我真的不得不咬住嘴唇才能不嘲笑他们，因为这就是你的问题。在我的好日子里都有比这更糟的事曾发生，然而有些人就是会败给那些相对来说不足为道的事。我记得有个人来找我，我碰巧认识他，他有笔100美元的账单到期了，他在为这笔钱努力相信神，但钱一直没有到账。他濒临崩溃地说，我已经准备放弃了。可我知道他的见证，他已经摆脱了毒品，病也痊愈了。他生命中发生过很多奇迹，可他就是要钻牛角尖，就像戴着眼罩去看这件事，完全断章取义。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我回顾并提醒他，难道你不记得神是如何让你从中解脱的吗？他是如何恢复你婚姻的？他是如何做到的？我开始说出一些事，在我把他的问题放在这个角度审视后，问题就缩小了，与曾经的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管你知道与否，若你重生了，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这就是最大的奇迹。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医生说你要死了，假如你没得医治，假如你真的死了，你会去天堂，会见到耶稣，你将在永不朽坏永不生病的身体里永远活着，你会住在豪宅里。以正确方式去看，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你必须放大这些事，尊神成就的好事为大。若你重生了，我知道很多人会被这句话噎住，可能你不同意，但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要告诉你，若你重生了，就没有理由抱怨，因为就算在最坏最糟的情况下，你的未来也极其光明。要眯起眼睛来看，神会天堂会热闹非凡， 就算今生你从未见过这一切彰显，今生并非全部，你拥有极美好的未来。若你尊自己的救恩为大，思想你现在能得到的一切美好，你的罪已得赦免。我保证这世界总有一天会终结。圣经教导我们，这世界将会被烈火消化，将会有新的天堂、新的地球、新耶路撒冷将会降临。我们将看到比我们更圣洁、更有才华、更美丽的拥有一切的人被拒绝，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耶稣，他们将在地狱里度过永生。我们虽是无名小卒，可我们却蒙神接纳了。我们会永远活在他的荣耀中。若你尊这些真理为大，荣耀神，重视神，我保证你会到达没什么能影响你的境界。我在浸信会教会长大，他们不相信现如今会发生奇迹，也不相信圣灵的洗和说方言，因此他们并不相信神会介入我们今生的生命。你和邻居一样患病而贫穷，一样忧心忡忡，压力重重，但他们荣耀天堂，重视天堂。我看到浸信会的人对医治、释放、喜乐、平安等等一无所知，他们为天堂而欢欣鼓舞。我看到那些人忍受了许多事，而这些事有时候那些满有应许相信神能进入我们生命的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都未必能承受得住。他们不如那些不信神迹的人，因为那些人在尊天堂为大，而与神在荣耀中为我们预备的相比，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一切都归结为荣耀神上，这是第一点。嘿，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罗马书1章21节列出的第二件事是，如果你不荣耀神，接下来的一件事是也不感恩。你知道吗？尽管我认为这些事是循序渐进的，有一种连锁反应，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又彼此关联。你知道吗？不荣耀神就无法真正感恩。正如我引用的罗马书1章13节，保罗说，我荣耀我的职分。这里荣耀一词与罗马书1章21节的荣耀是同一个希腊词。来看诗篇第69章的这段经文，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向你证明这是一篇预言性的诗。这是耶稣在说话，他在此多次提到人给他胆汁喝，拔他的胡子等等。这是一首预言性的诗篇，这其实是耶稣在说话。在诗篇69篇30节中，他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所以请记住，尊大和感恩，尊大和荣耀神是一回事。罗马书1章21节中，第一件事是你要荣耀神，然后就是要感恩。不感恩就无法真正尊神为大，无法让神和他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变得更大。感恩就是你尊神为大的方式。提摩太后书3章中提到了末世征兆，让我读给你听。这是末世的征兆，提摩太后书3章1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嘿，我跟你说，这就是当下实行的。现在是2022年，这描述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注意，不感恩是末世的一个征兆，他与不孝顺父母被列在一起。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列出了这一切的事，我认为这里列出了16种末世征兆，其中之一就是不感恩。我要告诉你，这就是当今的流行病。现今的流行病就是人不感恩。如果撒旦能让你不尊神为大，不重视属神之事，那么你自动就会重视这些，你总会重视某些东西，要么重视神和神的观点和作为，要么重视人和人的观点所接纳的事物，你不会什么都不重视。无论知道与否，你每天都在给所遇到的每件事物赋予价值。当听到一则新闻广播时，你要么会不屑一顾地说，连假新闻都没有了，新闻都算不上，这是在鼓吹，要么就是全盘接受并赋予其价值，相信新闻说的每一个字。决定这一切的是你，没有人会为你决定，决定的是你。我的一个朋友说，他读到有人闯入一家商店，什么也没偷，只是把所有东西的价格标签都换掉。他们把卖200美元的东西换成了8美元的标签，又把卖8美元的东西换成200美元的，他们把所有的价格都换掉了。商店一直营业到中午，才发现发生了什么事。这引起了混乱，因为东西有不同的价值。可悲的是，我们今天重视的是神不重视的。我不想说的这么具体，但我不想让你误解我的意思。可如今电视上有些东西，我从没看过《美国偶像》这档节目。我有些朋友看这个节目，所以我不是说你是属魔鬼的，但它叫《美国偶像》，首先就让我反感。嗨，这首先就冒犯了我。他们还表彰这些毫无诚信的人，让那些电影明星、橄榄球运动员和体育天才们登上杂志封面，大肆宣扬，说他们有多棒。然而他们却毫无正直可言，他们无法维持婚姻、与人同居、和不同的人生孩子等等。把这些名人的正直全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顶针大。然而我们这世界却以此为荣，人们对这些人心驰神往，想着要是能像他们一样岂不是太棒了。我不认为神看重这些，我不认为神会因为某人会唱歌、会踢球、长得好看、暴露的比别人多、做事更极端就看重他。神不看重这些，你也不应该看重这些。若你重视这些，那么就不得不贬低神。看到公开的同性恋者，你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但若你重视并认为他们很棒，而神说那是他所憎恶的，那么你就像我之前讲过的跷跷板，你贬低了神和他的话语，也贬低了话语的影响力。你在这里高举神所憎恶的。我们爱这些人，你也为他们祷告，但我要说的是，我们荣耀这些东西是错的，而荣耀神并正确重视神的方法之一，就是你必须纪念，必须感恩。你知道吗？要感恩至少包含两件事，可能有很多事，但有两件事是肯定的，其中之一就是纪念。不纪念神的作为，就无法感恩。感恩需要纪念，另一件事是谦卑。你知道吗？你说谢谢时，就是在感谢他人，是在承认别人为你所做的事。然而我们的心态却是我自食其力，我们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包裹得那么狭隘，我们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当你在生活中不断地说谢谢，特别是对神说谢谢时， 就是在承认说，神啊，我这周可能工作了40小时，但你赐予了我健康，是你让我生在了自由有保障的国家，让我可以出去工作。我一切的技能和天赋都是你所赐的，也许我可以发展才能，但无法发展你不曾放在我里面的才能。当你这样感谢神说，神啊，为这一切感谢你，在你感谢神赐予我们美好的一天和美好事物时，在录制这期节目时，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雪，我开车进来时，树林里所有树上都积了2-3英寸厚的雪，一切都被白色覆盖。那天的天气非常晴朗，太阳都出来了。嗨，我感谢神说，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你知道吗？这不是自动发生的，不是自然形成的，是神发明了雪。我曾听说，有数不清的甚至万亿的雪花，而没有一片雪花与另一片一样，像指纹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里面都有几何图案。我看过放大的雪花，很美丽。这并非偶然，是神想出来的，神创造了每一片雪花。看到这一切时，你应该感恩并说，谢谢你天父，以如此美丽的方式设计万物。感谢你创造了日出日落，是神立定了大气层，把光分解成不同颜色等等。在一天的生活中不断地说谢谢，你就是在纪念，在回顾并重温你的得胜。这就是为何旧约告诉我们不要破坏邻舍的地界，这也是撒母耳立定以便以谢的原因，他称这块石为以便以谢，这是为纪念而立的纪念碑。我生活中也有纪念碑，实体纪念碑。我院子里有块石头，当时我正在修一条小路，这块巨石大约有 2.5 英尺高，我敢肯定得有1吨重。我想把它移到合适的位置，结果滑倒了，那东西顺着我的手臂滚下来，砸到了我的头。它本该要了我的命，但它没有。我在那里立了个纪念碑，上面写着1999年8月25日。这块石头滚过我的手掌、手臂和头，而神救了我的命。然后我在下面写上了这句经文：耶和华保护愚人。嘿，因为我当时做的事太愚蠢了，但神还是救了我的命。我立下这个纪念碑，每次我走在山路上，都会看到我差点死在这里，神救了我的命。有一次我去拜访一群牧师，不知道怎么的，我们就聊起了差点死掉的经历。你知道吗？我曾在千尺悬崖上摔下来，我哥哥在半空中抓住了我，然后他和我一起掉下去，后面的人又抓住了他，把我们拉了上来。我11岁时在跳水板上做空翻时撞到了头，把自己撞晕了，掉进了游泳池底，刚好有人在深夜时路过，发现了我，把我拉了上来，我差点就淹死了。我经历了太多事，在越南有2-3次我差点死了，我回顾并纪念这些事，你知道吗？这让我觉得神对我的生命是有目的的，让我重视起来。这就是你如何以感恩赞美神，回顾过去，纪念神的恩典。我记得有一次在芝加哥传道，有位女士来请我为她祷告，现在我忘了她的情况，她当时真的非常沮丧，情绪低落，主借着知识的言语向我显明了她的事。我知道了一些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那一刻我忘记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但我回顾，主借着知识的言语告诉我，他小时候曾遭性虐待，他为此心存苦毒，不明白神为何没有阻止这一切，神为何没有介入，他一直在生神的气，为什么神会让这些事发生。这就是他当时所面临问题的根源。我把这一切告诉他，我说，但神说，然后我告诉他，那个性虐待他的人想杀害他， 他本该很轻易就死了。我说，而神介入了，救了你的命。在我让他回想神拯救他时，他本该被杀害的，可能已经死了。突然间，在他回忆神如何拯救他时，那段记忆让一切都改变了。在彼得后书中，有两个不同的地方都说到，彼得说，我借着让你们的思想去纪念来激发你们，纪念会挑旺你。我曾多次回想起在越南的经历，突然间气味或想法让我回到过去，我想起某事。记忆是强大的力量，它要么是邪恶的强力，要么是良善的大能，只是取决于你如何处理它。感恩也需要纪念，你需要不断的回忆。你生命中需要纪念物，你需要让一些事变得重大。对我来说，1968年3月23日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而2002年1月31日可能是神影响我的第二大经历。神告诉我，我的狭小的思维限制了他，我有成百上千可回顾纪念的事。我为此感谢神。有一件对你很有帮助的事，若你荣耀神，感谢神，尊神为大，回顾并纪念那些美好之事，那么一直主宰着你的事就无关紧要了。随着你荣耀神，那些困难自动就会缩小。你会经历到与当年神做那些事时的同样喜乐、平安与恩膏。改变的不是神，不是神带走了什么，是你改变了关注点。是你放大和荣耀了消极之事，而非积极之事。